那么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学般若波罗蜜多。学般若蜜多呢，不以五蕴学，不是在我们的迷失的五蕴，在我们的现象界里头，不能执着在五蕴里头，不以五蕴学，不以声闻学，也不是在小圣世界里头，我一切都看得空，我不啊，什么东西我都啊都可以不要，也不是在这里，不以独觉学，也不是我自己自啊这个自悟自度变成一个自了汉啊，不以声闻独觉空学，也不是在学习我一切啊一切法都是空，不以五蕴空学，也不在我们的生活，我们认为我们的五蕴皆空，然后在五蕴皆空里头学。那么看起来，我的五蕴以及我的生活的本身，正是我修行的所在。所以各位，你应该这么想：你的家就是你的道场，你的身体就是你的佛事，你的平常生活当中，它其实就是在如来的怀里。问题是在如来怀里的这个小孩子，常常哭得很惨，常常在那里蹦蹦，在那里抱怨，在那里啊，这个哭闹不停。问题是发生在这个地方，本来一切就是在这个慈怀里头的。我们再看，又菩萨能以六波罗啊波罗蜜多呢，学无二分别。如果我们学了般若波罗蜜多，能够学无二分别。什么叫无二？真谛跟熟谛不二，是不是啊？其实我就在我的工作，我的生活里头，就在我的居家，就在我现在的听讲，就在我回去坐公共汽车或者坐自己开车或者骑机车的那个地方。所以你是真谛跟熟谛是不二的，在那个地方展现这般若波罗蜜的。就因为这样在那本尊波罗蜜，我们就跟十方法界十方佛啊，我们就已经相应了。什么是菩萨呢？能学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清净佛法。这个菩萨能够如此的话，他就可能学到啊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的清净法。为什么叫清净法？就是我在平常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内心里头就清净，我们的五蕴色身的生活本身就叫清净。所以这个清净并不是说这个水里头全部都清净。你有没有听过人家讲说水清难养鱼？你脑子里头心里头你把它清得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只有空心静坐，那有般若吗？没有，那也没有般若。真正的般若清净的佛法是指什么？是指我无障无碍啊，无执无取，但是我却在生活中很自然的表达。那么这个部分，那么这个是所谓的这个无量无数无边不可思议清净的佛法。我们再看第四，有菩萨恨啊，有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时呢，一切法不见生灭，取舍染净极善增减。而学般若波罗蜜多，则能承办一切自治，以无所学无所承办为方便故。来，这段话等于在解释前面的。这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呢，一切法不见生灭。我如果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有生有灭，那么我们就怕不好的东西升起，我们恨不得不好的东西赶快灭掉。但是你不能在这里取生灭啊！你所有的东西没有增减，为什么？你要知道，因为这无蕴色身的法里头，我们在这里没有增减，我不会执着，所以没有增减。在这呢，前一个地方学的，因为我没有学无二分，所以啊，得失啊，成败这些东西呢，无二分。所以这个没有生灭，没有取舍，这东西本来就在这里，不需要用我们的心去取舍。我的心一旦有取舍，我就会变成啊，那一件事情的奴隶。我在那里不分别，在那个地方分别染尽，我无所谓染尽啊，也不在那里急 苦集灭道的集，苦是由集来的，也不因为我要把这个苦把它散掉，也没有这个集跟散的问题，也没有增跟减的问题，我们就这么做，我们就这么生活。所以当我们收获更多的时候，我不会因为它有了增减，我收获变少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它有了增减。我们的痛苦就在跟着增减那个地方起落，我们才会产生那么多的痛苦啊。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心自然就稳定啊。那么这样子学般若波罗蜜多的时候，这样去生活，这样去做自身产业的时候，就能成自然而然就能够承办一切智智。我们能够成就一切智，然后也能够成就一切智智。所谓的一切智指的是指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各个领域里头的知识，各个领域里头所用的那些工具那些技术，那些知识，那些观念，我们能够用的，我们都称它叫一切，这叫一切智。可是一切智的背后一定有一个一切智的智，是不是？那个一切智的智是从我们学般若波罗蜜多那里学来的但是要记得以无所学无所承办为方便故，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学般若波罗蜜的时候，我们无所学无所承办。我学完了自己觉得有所学，那你就会执着在那个文字般若里头，而不是真正启发自己的般若无所承办，我在成就或者是没有成就，我做完了，我内心里头能够放下，我才不会负担的这么多。有一次好多年前，这个我还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我一些这个大学教授呢，那么我们在讨论学生的这个辅导的问题，或者那个时候称为叫做学生，已经改称为叫学生事务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他们告诉我说，你用佛法的角度能不能解释这个问题，这个纷繁的学生事务问题。我说对，我说就拿我们现在在登山在这个山上这个研习，大家讨论研习，那我们抽一点空下课的时间，我们去爬爬山，这件事情你就注意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觉得你的身上，如果把你所有的家当通通放在你的身上，你家里有黄金放在身上，你家里有吃的放在身上，你家里有用的宝石放在身上，你家里要穿的用的包括你的房子通通背在身上，那么你的走路就可能连走得动都走不动，这个叫执着。你把东西你该放在家里放在家里，该放在保险柜放在保险柜，你轻轻松松来这里，你来讨论，讨论完了以后你该用的时候就去拿，你不该用的时候就把它放好，你保持着你的那个清净的，这就是你能够好好的做好学生辅导工作，我所谓的不执着的最主要的原因了。有时候我们确实是这样，我自己有时候也会陷入这种困境里头。为什么？因为这么多纷繁的事情好像把自己给困住一样。可是老师后来就学到一个方法，有什么事，今天的事情也许是一个蛮纷繁的事情，我要从办公室离开的时候，我就会拿一张纸把它写一写，某些东西明天该做的我把它想一想记一记，然后最近最困扰的事情明天早上再来想我现在想到的是什么什么什么，把它记一下，然后我把它合起来把它锁起来，然后我要回家的时候再把门关起来。为什么？我要把它关在办公室里头，因为我已经搞到八点多九点了，我还带着这些东西回去，搞不好连车子都不让我进去，所以我回家去了。我要进到家门的时候， 这个门一要进家门的时候，我还躲躲我的西装，我怕我身上还染了这些东西。为什么？家庭是净土，客厅是净土，床是净土，你一定要把这些摆下来。你不摆下来，你明天你反而没有那个清楚的这个思考去面对这些问题，你说是不是这样？所以你的工作，你的平常生活，你要养成这种习惯。有些东西你如果真的很纷繁，拿起笔来把它记一记，然后合起来，说明天早上再来想。你整夜都在想这种事情，只有睡不着，造成失眠这样的困境而已，什么东西也没有。我知道有很多现代人，有很多人睡不着觉，我就跟他讲这个方法很好。可是他第二次来跟我讲说，老师，我写了半天也没有东西可以写。我说那好了，既然没有，你还烦恼什么？他说哦，是哦。他跟我讲说，我都是在烦恼有的或没有的，说有的没的就是啦。所以不忍，其实它就是我们现代人最需要的。因为现代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纷繁的一个社会里头，是一个非常紧张哈、高竞争高效率的一个社会里头。如果你这么吃重的工作，你做完了你不把它放下来，让自己可以疏解，可以清净，让自己可以清净净土，你怎么去发展一切智？又怎么去真正的看到一切之智呢？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谈话里头就很清楚那么这个以上呢，就是学般若品，就是你要学般若的话，很重要的基本概念，我们列了这三则我们只是列的最重要的基本的概念给各位大家。那我们再看看往下叫的求般若品我们学般若也要求般若，是不是？我们来看看，一切法无一处，是故如来非所依处亦无所依但为随顺世俗施设说为依处离无蕴无如来可得，非离无蕴无如来可得，于一切圣中，不管是声闻独觉菩萨圣无法性可得以是故即一切法离一切法，即一切法离一切法，就是即此用离此用，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我们来看这一段话很有意思，这里面呢往下这三则离的有三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求般若。所以你以为求般若就是我看到了这个七月份考试季很多人为了求功名就把他小孩子的准考证拿到佛堂啦、拿到庙里头去了然后放在那个地方然后求佛告诉我们，求般若不是这样求的求这个一切智，一切智之求一切功德，求内心清净，也不是这样求的。所以这个他告诉我们，一切法无依处，并不是一个有一个东西可以让你依赖，有可以依赖的东西，那个东西也许你可以暂时，但是它不是长久。为什么？你也许现在你求了你现在觉得自己内心里头好像我有一个依赖，我感觉到比较安定一点，可是换另外一个问题来的时候又没有了，是不是？那佛他告诉我们，其实你般若在的时候你就大自在你能够发般若的时候，就有很多生活上的创意，就很多这个内心里头的清净庄严的佛的净土也就是自信净土。他就这样，并不是要你去依赖一个木雕的雕像过去呢丹霞禅师，那么有一天他到处行脚，到了一个佛寺里，那一天下着大雪，结果丹霞禅师呢就当着好多这个侍众弟子，就把那个佛像拿来就放在火炉里头，把它烧了，烧来烤火了。其实他的目的不是故意烧这个毁这个佛像，他不是，他是要来化度这些世众的弟子。他把它烧了以后，大家很惊，非常的惊吓，说怎么会有一位这样子的比丘 啊，这么一位这个佛弟子呢，把佛像拿来烧，多么不恭敬的事情呢？所以就是请住持和尚出来，住持和尚出来，住持和尚问他：“你为什么这样做？”他说：“我再试试看，看这个佛像里头烧了，能不能烧出舍利子。”他说：“那个是木头，怎么会有舍利子呢？”他说：“既然是没有，那就烧了也无妨啊。你听完了，你不可以说你自己也把佛像拿来烧，这个东西呢叫做因，这是一服药，你就变成因药得病了。我们常常就是啊，因为药而产生病的。你不能跟丹霞禅师一样去做，但是丹霞禅师呢，却当时呢用这个方法，一个非常剧烈的方法，就让很多人领会到一件事情：无所依，般若无所依，如来无所依，并不是有一个如来可以给你靠，有一个佛可以给你靠，有个观世音菩萨给你靠。你自己想想看，你每天在那里喊着想着观世音菩萨，然后观世音菩萨就在你的身边，你是把观世音菩萨当作你的仆人呢，还是你把观世音菩萨当作菩萨呢？慈悲一点吧。所以你要的真正重要的是这个般若啊，所以一切法无所依啊，是故如来非所依处，并所谓的如来非所依处，佛像也不是非所依处。我们不是唱歌的时候，唱三宝歌的时候，今乃至为处是真正的这个皈依处吗？我们已经皈依吗？但这个皈依是新的皈依，是不是？我们依他，但是并不是你要去有一个可以靠的东西，有一个靠的，就表示你残废的才会靠啊。就是自己不行的才需要靠啊！他要的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怎么样，都能够站起来，都能够做得了主，这才是啊般若。所以在这里讲求般若品的这三节里头啊，这个一切法啊无一处，那么如来非所依处，以无所依，也没有一个东西啊，你可以真正可以依持依持的。因为它是一个空性，但是它又是一个你不断要去学习的东西。但为随顺啊，世俗施舍，所以你这里真正我们在这里讲，这个今乃至为此是真正归依处的时候，就在为假啊世俗的需要，也就是引导我们去跟它相应，就这样而已。问题是在这里。那么离五蕴啊，无如来可得，所以我们要清楚，我离开了五蕴，我没有如来可得。因为你要在五蕴里头生活得好，就要靠如来，所以一定在五蕴设身，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展现如来的法性，一定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我们能够调适得好，我们才跟十方诸佛相应。但是话又说回来，他又否定了这件事情，非离五蕴无如来可得，也不是这样啊。那么于一切圣里头呢，无法性可得，已是就是本来就没有啊。不管你是小圣啊的这个声闻、圆觉或菩萨，不管你是哪一圣，他没有法性。也就是说，并不是说是声闻，就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有哪些本质，没有办法去定义本质，因为没有办法定义啊。我们也独觉也不能够定义一个独觉是一二三四符合这几个条件就是独觉，菩萨也不是符合这几个条件叫菩萨，没有办法定条件，每一个人都不相同，怎么可能定条件呢？问题是般若被开启出来以后才是重要的。所以什么于一切圣中呢，那无法性可得，以是故即一切法离一切法。所以一定要注意，你不断的发展了很多的法，但是你要离一啊一切法。我今天在书店里头把它晃一晃，哎呀，我买了好多书回家，为什么？因为我看到了好多新的书。为什么？因为有些书以前没有看过，谈到了一些世界的啊 这个经济的，或者是谈到了这个中国崛起的，或者是谈到了一些这个新的这个科学研究的，然后觉得很有意思。那你想想看，新的东西不断的发展，你这个旧的东西呢，它会慢慢的失掉了它的工具性。那我们这个就要不断的用我们的般若去学习心智，那么有的人呢，就要用他的般若去研究产生的心智啊。那么当然，在一个整个的一个发展上，在今天是一个这个企业文化主宰整个的一个经济发展趋势以及人的生活方式的时代，那么有很多的变化，这些变化并不是我们停留在昨天能做得来的，我们必须用我们的般若，在站在过去的经验里头去看一个新的，做一个新的尝试。这也就是所谓自身产业都不离佛法的意思，也是这个样子啦。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寡妇六，又如来与五蕴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色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你看，如来与五蕴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我们所以讲如来，如来那个如来的法性啊，那么跟我们的生活当中非相应，非不相应。也就是说，它既是跟我们相应的，但是我们的生活本身却不是如来。我现在叫什么名字？我几岁？拥有什么学历？有什么样的权利？有多少财富？啊，有多少孩子？啊，住的是什么？这个豪宅，或者是普通的屋子？开的是什么名车？或者是开的是破破烂烂的破车？这些东西是五蕴里头有的。你现在你自己所有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却不是如来。但是呢，这些东西呢，跟如来呢有无二，所以非异，非不异啊，非相应，非不相应，所以是相应的，也是不相应。所以，那么这个五蕴呢，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与色真如，非相应，非不相应。如来跟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真理，也是相应的，但同时也是不相应的。你从这边角度来看，那是相应的，就是一定是如来才展现了我们正确的生活当中啊，我们的色受想行识，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人生，创造出来的这些，但是这些东西却不是如来。那么色真如，那么受想行识真如，也就是说我们的色受想行识的林林总总的各种知识真理，这些东西呢都是从般若那个地方觉照而发现出来的。可是发现出来了以后，那些东西只是知识，那些东西只是技术，但是它却不是那个般若。所以我们的五蕴呢，就好像说光照过来了以后，我们的人生就好像投出来的投影。那么所以我们的一个人的生命，这一个人生的过程，佛有时候会这样告诉我们说，其实五蕴皆空，那就是从现在所看得到的这些来看的话，可是从某一个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这个五蕴的东西呢，都是从怎么样，都是从般若那边展现出来的。我们能做得好，从般若那里来的。我们五蕴呢，能过得这么不好，那是因为我们起了很多的障碍，所以般若就好像啊，这个阳光被一层一层的厚厚的云啊给这遮住了。你看啊，现在常常看气象图，你不觉得它真的是这样吗？阳光是这么亮，照在赤道的地方，照在很热的这个海面，这个水汽马上上来，马上上来就产生了失衡，然后呢它变成一个低气压，然后阳光照不进来，最后它就开始打滚，打滚完了以后就变成轻度台风，再快一点就变成中度，变成强度， 然后就产生了一个灾难，他就是这样。可是他本来没有啊。那么佛说般若告诉我们的是，你很清楚你要用般若去觉照，但是不要造成这些灾难，不要造成这些啊，不造成这些障碍，这就是啊他告诉我们的。我们再看第七，又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于色求，不应于受想行识求，不应离色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不应于一切圣求，不应离一切圣求，不应于五蕴真如求，不应离五蕴真如求。这一段话几乎说的把前面的说的归纳的更完整了。不应于色受想行识里的求，但是啊也不应离开色受想行识。我就在这个生活里头，我没有办法离开它，所以佛并没有要我们离开这个色受想行识，现在生活这个地方，他要我们在色受想行识的生活里头去修行。怎么修行？你看着吧，你回到家里，你看到你家里的某一个成员啊，他让你心里面不安，你整个晚上就睡不着觉了，他顶你几句话，你心情又不爽了。所以这是无蕴的世界，可是你要在无蕴世界里头，你能够化这些障碍，化这些啊戾气变成祥和，化这些障碍成为明白。那所以要我们在无蕴中，我们而且既是在无蕴中求，也不是在无蕴中求啊。我们如果在无蕴的生活里头能够生活的欢喜，能够生活的明白，能够生活的这个啊自在，那这就是因为我们用了般若的缘故啊。这里呢我们给各位解释一个事情，在心理学里头有两个字，一个字叫 happy， 一个字叫 pleasure。 happy 这个字跟 pleasure 是不一样的啊，都我们通常都把它翻成叫快乐快乐。 pleasure 呢我特别把它翻成叫做愉悦，娱乐的愉。为什么叫愉悦呢？因为 pleasure 这个字啊，它是靠着我们的感官啊，就是从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里头，也就是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得到的啊，娱乐的时候我才得到快乐的。所以我喜欢吃，我喜欢看，我喜欢温暖，我希望享受这些东西，我希望占有这些东西呢，那么我们的欲望越来越高，我们想拥有它。如果从这里得到满足，一直在得这种满足的时候，说我只是 pleasure 而已。但是这样子是不够的，为什么？就像你会把欲望养大，还有等到你没有的时候，你会损失一点的时候，你会很难过，而且你被未补的享受的太多了以后，会没有力气去面对新的挑战，因为人生本来就是要很艰辛的过程。在座我请问你们，是不是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是一个非常艰辛坎坷的过程？生命就是要去面对这个不断挑战的过程，他如果没有那个能力，没有那个智慧，没有那个般若去接受这些挑战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维持生活啊。所以什么叫快乐呢？快乐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愿意去面对，用我们的般若去面对我们的挑战，去解决我们的问题，然后我会累积成功的经验，累积过去的知识，然后我越来越有能力去克服困难，解决问题，而我的觉照能力越来随之越好，那个部分我们称为叫快乐啊。所以快乐的本身不是被未补而产生 pleasure， 快乐的本身是我们产生的觉照，产生的力量，然后我们可以不断的解决问题，那个才叫快乐哦。那么我们了解了，我们这个也不离开这个啊色受想行识啊，但是也不是我们执着在色受想行识，不应与一切圣求，不应离一切圣求。我们不能够说我是学大圣，然后我就觉得小圣不必学，我对小圣啊，我看他瀑布啊，不可以这样子。为什么？他说讲得很清楚的，说呢，这个不应于一切 圣求不应离一切圣求，你不能离一切圣，所以小圣也要学啊，就声闻缘觉菩萨佛乘通通都要学啊，你不离这一切圣，但是也不离这一切圣，属于一切圣，所以我只有学一个，我就是大圣。所以当一个人讲说我自己是大圣菩萨的时候，这句话讲完了，马祖听到的话又会大喝一声，他怕你执着在那个地方。所以古人呢、啊，老婆心切就是这个道理呀、啊，是不是？你看林济呢，在黄檗那里三次去问法，三次呢，黄檗大师连给他回答都没有给他回答，都是拿拐杖把他敲出去，所以他敲完了很失望，所以他很想，他最后就去跟穆州讲。其实他去问法呢，也是穆州所奏，他当时的首座呢，那么这个劝他去问，所以他回来就去跟穆州和尚讲说，我看哈、哦，这个师兄，我大概不适宜学禅哈、哦，我准备去当行脚僧哈、哦，我到别的地方去好了。那三次都被打了，被打的简直没头没脑了。所以他离开的时候，公说如果你要离开这里，你要去跟师父告假哦。他说会的。那以前的人哈、啊，要离开很简单，就要拿个衣钵就走了，因为没有别的。以前的这个禅僧哈、啊、是没有别的，就是衣钵，还有一个戒碟放在身上，衣跟钵就这样而已，他就走了。可是穆州赶紧跑去黄檗那里说：“师父，启禀师父。”这个三次来问法的那个哈、啊，其实我看起来，我的观察是一个可以哈、啊，这个啊讲话的一位啊，这个有资才的，很有智慧的一位僧伽，你请师父慈悲方便开示，他将来一定可以成为一棵大树，庇荫天下苍生。你看，过一会儿他果然就来。要告假了，结果黄檗跟他讲说，你也不用去哪里，我告诉你，你就到高安的滩头，高安县的滩头那边去找大禹禅师就可以了。结果他就听他的话，就真的到大禹禅师去，一到了那里拜见了大禹问他，你从哪里来？他说，我是从黄檗出来啊，那这个那么你来这里做什么？就是我呢，三次问法，三次被打，所以我想一想，大概我不适合学禅，所以我现在出来当啊、哦、这个行脚僧。我去告假的时候，那么黄檗告诉我说，到这边来啊参请啊和尚，就是这个意思。这一讲完了以后，黄檗跟他讲，哦，这个大禹就跟他说，他说那怎么样呢？他说：“我实在不晓得，他为什么打我？三次被打，打得没头没脑的。”然后大禹就跟他讲说：“哎呀，黄檗这么样老婆心切，为你这么样子的详细的开导佛法，你却不知道。”就在就这么讲这几句话的时候，年纪大叔就开悟了。就在开悟的时候，他很自然地讲了一句话，他说啊，黄檗佛法只这么一丁点，那黄檗所教我的佛法就只这个诀窍，就这一点点。大禹呢在禅床上跳下来，抓着他的衣领，快说，刚刚你还在你说你没头没脑的，现在你又说黄檗佛法只有这一丁点，快说，要他说。结果他没有说什么，他只是在大禹的这个胸膛上轻轻的给他足了三拳，不用语言，已经超越语言，足了三拳。大禹已经知道他开悟了，然后跟他讲，你的师父是黄檗，今天与我无干。你看， 这里面你看多么干净，你想想看，是不是应该开悟的人留他在这里当所咒吧？没有，你要知道这里面哈，一方面是啊，这个古人的这种心呐、啊，是那么样子的活泼跟亲近哦。那么我们看了、啊、一切圣啊，那么不离一切圣，那么也那么那不应离一切圣求，也不离一切圣求，不应离无应真如求，不应离无应真如求。五蕴真如就是日常生活的这些五蕴生活里头的这些知识跟真理啊，我们的德恨啊，我们的知识啊，都叫做啊这个色真如啊，受想行识真如啊。我们既不是啊不应于五蕴身里头求佛，但是呢也没有离开它，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五蕴真如里头好好的去生活，去修行，去展现的。那么所以现在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就是从他们啊、哦、这个从原来开始啊、哦、谈到这个啊、哦、般若的这个法义，然后到了这个天地品天子品啊、哦、然后到了这个产生的这个啊、哦、善华品啊、哦、这整个的一个过程里头啊，接下去就是学般若啊，那么一个呢是求般若，所以我们要去学般若，怎么学般若，怎么去求般若，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依靠，没有一个固定的东西可以让你这个可以让你去依持，但是如果有的话，是依我们的世俗的需要啊，那么给我们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佛法圣，那也真的对我们来讲，我们真的有佛法圣。但是你开解了以后，佛法圣有没有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你已经渡过佛法圣，其实就是那个渡船，所以渡过那个啊相向渡河的时候啊，就好像我们常常讲说，撑着这个船法渡河了以后，那么他说法上啊上应舍，又何况说这个船怎么可以不舍呢？你可以，你渡了河，你一直把那个船抱着那个船，那充其量你只能够就在那里再来回再撑那个船而已啦。是过了船以后要到哪里？要到更宽广的那个法界，在极乐世界，在更宽广的世界啊。那么那个世界，我们说的话就是说那个华藏世界，更宽更高的华藏世界，我们面临着往上提升。这就是这个啊谈到了这个求般若这一品经里头所谈的。我们请大家特别留意一下，行般若波罗蜜多，不应离色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不应离色求，不应离受想行识求，不应离一切法求，不应不应离一切圣求，不应离一切圣求，不应离无应真如求，不应离无应真如求。所以他这大般若经呢，已经把这样子的一种啊这个存在的原貌讲得很清楚，也把我们的般若智慧也点得很清楚啊。所以当我们这个读了大般若经以后，所以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变成你的大神咒，你的大明咒，是你的无上咒，是你的无等等咒。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念着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去看，你读到这边，你也慢慢更了解这个古德常常都提醒我们，罪性本空，罪性是因缘所生的。所以我们内心里都起了无明，起了种种障碍，就造就了很多的罪恶。我们内心里头觉照它的时候，这些罪恶也没自然而然就放下。 啊，你能够觉照。所以你念摩诃般若波罗蜜，你每天念佛，没有摩诃般若波罗蜜，你知道不？这个修般若波罗蜜的这一个法要，所以你的障碍自然而然，它也就会消除，因为你能觉照它，你不再陷入其中，因为你好像在玩一出游戏，说我现在知道了，我应该现在啊，我已经不玩了。那些不玩的哈，他自然去找要玩的人玩，那不玩的这个人暂时他就看得出来。但是他告诉我们，我那个般若也是在玩人生的这个游戏里头，启发了我这个智慧啊。各位，我有时候常提醒大家，如果你在这个五蕴色身的生活里头，你一点都不快乐，你在这个地方没有法喜，你在这里感受不到你的般若智慧以及永恒存在的那个如如，你看不到这个部分的话，那么我请问，离开这个地方，你可以在别的地方会感觉到有法喜，你可以感觉到有如如吗？所以就在这里，就在当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圆满。